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州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的故事，宋希濂口述，汪东林采访整理。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说，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的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儿，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的情况嘛，我早就说过了，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的清楚，蒋介石是绝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再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和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只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吧。我无言以对，从此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过这种审问式的谈话。直接审问之后，我对瞿秋白在狱中的生活优待如常，36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在私下里向他索要题字和印章，瞿秋白一律来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和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我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了长汀，提审了瞿秋白，反复了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我这时倒放宽了心，这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的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我估计瞿秋白有可能被押送南京处置。但是出乎意料的是，6月16日，我突然接到了顶头上司蒋鼎文转来的蒋介石的密电，命令我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我手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一都招来，先让他们传阅了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了命令。委员长做出这个决定是有着重要的考虑的，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的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做出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的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3天之内全体人员 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君义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行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以后被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补充吗？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有陈君义没有表态。次日的中午，参谋长随陈君义走进了瞿秋白的房间。瞿秋白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的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不要客气，屈先生，随便喝一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屈秋白对坐。屈秋白一坐下，发觉了陈君一的脸色不好看，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了酒壶，同屈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了起来。待双方都有了几分的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屈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哦，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了？”屈秋白放下了手中刚刚举起的筷子。“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以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了，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会视情况而尽力为之的。”屈秋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君义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君义，他是屈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屈先生，你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我一切准备就绪了。”屈秋白响亮地回答说：“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君一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说：“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屈先生就放心吧。”谈话就此结束了。当晚，屈秋白在服了安眠药以后睡得很沉， 陪宿的陈君一却彻夜未眠。六月十八日是个大晴天，在清早进餐以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干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了一杯浓茶，点了一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了起来。1935年6月17日晚，梦醒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悠咽，如至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伊人临平十年事，星驰半季万元空。此时军法处长传令催促启程，瞿秋白于是击笔草书，方提笔露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辞称，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瞿秋白置笔整衣，昂首走出了房门，借阳光洒满了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的二楼窗户上那低垂的帷幕，那里就是我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我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昨天的下午，参谋长向我面报时提到，说午间的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我当即就打断了参谋长的话，冷冷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但是今天的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了窗帘望上一眼。10点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了36师的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用俄语、汉语高歌。英特乃兄奈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都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厅的上空回荡。进了戒备森严、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菜已摆在了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他又找陈君一说没有来，瞿秋白 一摆手，迈步走进了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以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了《国际歌》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病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病打翻的竹竿。痛饮多杯之后，他又放声歌曰：“人之公允稍息，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此事常事为真快乐也。”戈壁，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的环护之下，走出了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着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公厕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污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瞿秋白烈士纪念馆于2006年10月17日在长汀正式开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建在长汀县城的西罗汉岭下，占地59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建成以后，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连成一体，集中展示了瞿秋白光辉的一生。江苏常州也建有瞿秋白纪念馆。毛泽东曾高度赞扬瞿秋白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